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想第一个讲的就是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美国的这个东南部的一个州，就是 South Carolina 南凯罗莱纳州，这个共和党的初选里面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以很高的票胜出，这个 Donald Trump 呢完全击败了他在共和党内的这个竞选的唯一的对手，就是 Nikki Haley， 那么进一步巩固了连续三场初选的这个获胜的这个记录，那么离获得共和党内的提名呢又进一步了，他这个势头呢非常的凶。那个 Nikki Haley 呢有些惨的，因为 Nikki Haley 曾经做过这个 South Carolina 的这个州长，那么是他的家乡州，那他在家乡州里面都告落选，那么这个挺丢人的。当然呢他还是很有这个身份，在这个公布结果以后， Nikki Haley 呢还是向这个 Donald Trump 表示道贺，但是引起了当时在场的这些人呢这个嘘声，就是把他要他下来，并且说他要赶快下台。South Carolina 州选出来的联邦参议员，这个叫 Lindsey Graham， 他呢就公开的说话，他就劝告这个 Nikki Haley 的预早退选呢对共和党越好，你就不要留在这里搅局。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24号的一个结果。在24号晚间9点，这个 South Carolina 的共和党内的初选呢就结票了。这个结稿的时候 ，Donald Trump 获得了303963张选票，得票率呢是这个州的共和党人的60.7%。Nikki Haley 得票呢是家乡的193940张票，得票率呢是这个州的共和党的选民的38.7%。那么应该说家乡失守， Nikki Haley 的这个退选的压力就增加。这个 Donald Trump 以前在几个州呢他的选举都是横扫其他的候选人啊，这个参选人是共和党内的。那第一个州我们记得比较讲早的就是 Iowa 州，那个农业州，那个州呢选完以后它叫党团选举啊，不叫初选。但是后来呢就到新罕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 叫 New England 的，跟着呢就到了离我们加州很近的这个 Nevada 州也是胜，然后呢就在美苏的维京群岛的这个 American Virgin Island， 在那个地方，这四个地方的初选或者党团的选举， Donald Trump 都是用横扫其他参选人的这个结果呢就取得胜利。他在这个 Nikki Haley 曾经担任过州长的 South Carolina 州来选举，其实不容易，因为 Nikki Haley 2011年到2017年在 South Carolina 州当了6整年的这个州长，在州内呢，应该说支持他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他照样的获得了60%的这个选举的票数。这个呢 ，Nikki Haley 这个有点头疼，但是他现在没有言败。Nikki Haley 在 Donald Trump 的任内呢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Nikki Haley 呢她是个女性，并且呢她身上呢还有这个印度锡克族的这个血统，所以应该说她在政治的考量上她是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但是呢连续在四个地方都败了，我们讲讲在 Iowa， 在 New Hampshire， 在 Nevada，在美苏维京群岛和现在到这个 South Carolina， 这五个地方都败，并且败得比较惨，都只占有1/3左右的票数，所以呢估计呢这个没有办法取胜的。当然呢 Donald Trump 和 Joe Biden 呢这个现在呢都在党内这个风头很盛。那么 Nikki Haley 呢他说我一定会争到这个3月份的超级星期二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从1980年代开始每年3月份有14个州举行初选，那么是一个礼拜二，所以大家把那个叫 Super Tuesday， 就是超级星期二。那么如果那个超级星期二一选出结果，那基本上这个大选呢 你能够胜你就上去的，不能胜就下去的，也是说明了能够得到共和党的党内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那尼克·哈利说我现在要继续再战，一直战到这个超级星期二三月份。所以今年在三月份呢，我们估计就能知道谁能够出面作为这个共和党内的总统的候选人。那现在看这个整体的局势来看，这个 Donald Trump 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当然呢， Donald Trump 现在面临多项的刑事起诉，所以呢他根本是不太有利的。但是呢，虽然他这么不利，但这个人呢还是继续的在参选，没有办法去稍微的去损伤这个 Donald Trump 的势头，他还是来势汹汹。看来到今年的十月份，这两个老人家会再战一场。South Carolina 州的投票站在24号的晚上关闭以后，这个美联社就已经宣布 Donald Trump 获胜了。那么基本上呢，他是大胜这个 Haley。 那么投票结果结束以后没多久， Donald Trump 呢就登台宣布胜利。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共和党的党内的团结有现在这么好，大家这么高的票数来选我啊，我希望大家庆祝啊，就庆祝15分钟就好了，因为接下去还要大家回去工作啊。这个还是非常的认真的去竞选。那么现在风向标的这个表示，5个州现在经过了以后，大家看到这个基本上这个 Donald Trump 呢胜的可能性很大。我们说 South Carolina 州被一些人认为是对共和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可靠的风向标，从1980年以来赢得南卡罗来纳州初选的参选人，那么除了2012年的这个 Newt Gingrich 以外，他们都取得了党内的提名，也就是说赢 South Carolina 你就能够赢得党内的总统提名，这个变成了一个传统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最近几天以来， Nikki Haley 都表示自己呢要前往这个 Michigan 州准备超级星期二的初选。他说他自己都有点怀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在 Michigan 州能够获胜，但是他还是再接再厉了啊，没办法。那么这个 Nikki Haley 呢说，我非常爱 South Carolina， 他如果大家选错了，国家呢会分崩离析啊，但是他主要是说他不认为 Donald Trump 可以击败这个 Joe Biden。 这主要是从共和党的利益来说，你选择一个不能够打胜这个 Joe Biden 的人，那你不如选一个年轻的力量。但是共和党内现在看来呢，基本上倾向还是让 Donald Trump 去挑战这个 Joe Biden， 这个可能性现在高很多。我们呢跟大家讲讲为什么 South Carolina 有这么重要。其实 South Carolina 无论是地方大小或者人口多寡，都不算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州。这个 South Carolina 是美国东南方的一个很重要的州。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在建国的时候不是有13个这个州联合起来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吗？这个最北部和最南部的，这个最南部的这个就是 South Carolina， 也就是美国建国的州之一。它呢是美国最早的，当时还不叫美利坚合众国，叫13州联盟，卡罗莱纳省，当年叫做 Province of South Carolina。他在当时反对英国的高税的独立革命的时候， South Carolina 是重要的成员国之一。这个名字 South Carolina 是英国国王 Charles I 查理一世命名的。那么到底这个州有多大呢？这个州真不大，根据美国的现在的人口统计，估计 South Carolina 州的人口大概是472万4000人，这个大概不会有错，这是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也就是说这个州大概就是472万人，那个 还不如我们洛杉矶县多呢，因为洛杉矶这么一个大都会区都3000多万人呢，它才472万人。South Carolina 的人口呢是很典型美国的人口的组成，那就是白人黑人，白人多数黑人少数啊，这个它有66%的是白人啊，就是每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白人，有29.5%也就是这个是黑人，也就是每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黑人，他人口非常单纯，其他的种族都非常少，比方说讲西班牙语的这个 Hispanic 那只有2.4%，那跟我们加州那就差太大了，那就是100个人里只有两个是讲西班牙语的，亚裔人一个都不到，只有0.9%亚裔，所以 South Carolina 呢是一个白黑就两个种族组成的这么一个州，他呢这个白人的血统呢还比较单纯啊，德国人的后裔、英国人的后裔、爱尔兰的后裔、其他白人的后裔，他占了一多半。另外呢，还有29%的这个 South Carolina 的居民的背景呢，就是非洲裔的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这很简单，欧洲的大国再加上这个非洲裔的黑人。他在宗教信仰上呢，他也比较单纯。这个州呢，他的都是信这个新教。新教呢，三个教会他占的比较多，最多的就是浸礼会，我们叫 Baptist。第二大呢，就是长老公会啊，长老会，我们叫做 Presbyterian。第三个是这个伪理公会，那就是 Methodics。就是三个教 Baptist Presbyterian 还有 Methodics 就是三，其中浸礼会占47%是最多的，它就这么一个会。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呢我们华人很多都不知道，一个叫 Charleston， 第二个呢叫 Columbia， 这是 South Carolina 的 Columbia，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了，讲完了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我们再看看现在这个州的民意的态度。那我们讲外交的时候， Donald Trump 在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的时候讲了欧洲的事务，就讲到北约，他呢就强调一点，说凡是北约的成员国没有能够按照北约的条约，也就是把自己的国内生产总值2%作为这个北约的国防开支的话，那个呢就你就应该挨俄罗斯打，这是 Donald Trump 一向的这个称谓。那么当时 Nikki Haley 呢就抓住这点是攻击他，你这不能够让俄罗斯打这些北约的国家，大家要团结。那么但是呢这个我们看看 South Carolina 的党内的选民和 Donald Trump 在这个问题上呢是站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一般来说对北约对于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感情比较冷淡，大概有3/5的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呢是反对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去对抗俄罗斯的入侵的，所以这个问题上呢他们的态度非常的一致。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选出来的这个 South Carolina 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这个 Graham 啊，他呢也就表现了这个他对两方面的这个欣慰啊，第一个他觉得 Donald Trump 是明知所归啊，应该得到这个 South Carolina 的共和党的选民的这个支持，同时呢他也说 Nikki Haley 呢人是不错的，现在呢是赶快退出选举就越早越好。那么当然呢讲到这里啊，我们就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现在是遭到了一连串的法律官司的缠身，但是他在共和党内的地位非常的稳固。我们看见美国的调查机构爱迪生这个调查就说啊 ，Donald Trump 他用60%的得票率赢得了南卡罗来纳州，这个说明在党内呢他非常的这个稳固。那么并且呢 Donald Trump 呢也照样用他的那个口出狂言的说法啊，他在 South Carolina 讲，他说我们11月5日就是美国大选的投票日，我们将站在这里看着美国总统 Biden 啊，我们对着你的眼睛，要你呢 解雇了，滚出去，就讲这个话，讲狠话。这个人一向就这么讲话，我们也都习惯了。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了。那么当然呢，我们讲到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内部啊，它依然呢是不和谐的。现在两党的高层都想抢在这个我们临时通过这个预算，这个期限到达以前达成预算的协议。不过现在呢非常困难，也就是联邦政府呢可能会第四度发生政府关门，就是他没有谈拢。我们前面跟大家讲过，每一次达到都是一个临时的协议，让这个预算推迟，但预算还没有通过。没有通过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估计呢，一个是援助乌克兰的金额，而共和党呢要求把这个援助乌克兰的援助金额和这个美国对于南部的非法移民的堵防，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而民主党呢想分开，所以这个案到现在没通过，也就是三月份可能第四次停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这个新闻呢，就把这个主题转到俄罗斯，因为最近这几天23号，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呢又对俄罗斯的500多个企业和个人提出了这个制裁，也就是最近制裁越来越多的。那么这个事情呢，普京呢是嗤之以鼻，说这个制裁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那我们就讲讲这件事情。在讲这件事情以前呢，要先讲讲这个刚刚过去的2月23号出了一件大事，就俄罗斯的这个和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呢，给乌克兰打下几架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战斗机，那个我们不讲，因为战斗机俄罗斯大概每天都被打下来，但是俄罗斯的为数不多的这个大型的空中预警机 A50 又给打下来一架，这个估计手头就没有什么多少预警机了。这件事情呢，我要讲讲我这个关于 A50 的事情呢，我元月份跟大家讲过一次，因为2024年的1月14号晚上，我讲过有一架俄罗斯的 A50 的预警机和一架空中指挥机叫伊留申伊尔22，两架都在亚速海的上空给乌克兰打下来了。那当时呢，我就说俄罗斯用这么高级的电子侦察机，在靠近乌克兰战线这么短的地方去在空中行动是很危险的。我当时估计俄罗斯以后这个 A50 啊就会退得比较远，就不会跑到前线了，没有想到又来了，又打下一架。现在俄罗斯手上估计能用的就没两架了。那我现在呢第一点时间先给大家讲这个 A50 呢，这个西方的代号把它叫雄蜂啊，这个狗熊和蜜蜂，这个叫雄蜂。这个北约的代号把它叫支柱，叫 Mainstay 啊，这个是北约对俄罗斯飞机都有很多代号。这个 A50 呢叫 Mainstay， 这个飞机呢它的底子呢就是伊留申76。伊留申是个俄罗斯的这个空军的空，就是飞机的制造局。俄罗斯分成很多，像伊尔就是 Illusion， 这是制造局。图就是图波列夫制造局，这个雅克是雅科夫列夫制造局，所以我们反正看安是安东诺夫制造局，大概四个主要的制造局，所以我们讲安多少就是安东诺夫，图多少就是图波列夫，如果卡就是这个我们叫这个哦，再讲到这个伊留申制造局，大概就是讲这么四个制造局。那么这一架飞机是伊留申制造局做的76型，所以呢代号叫伊尔76。伊尔76呢是一个重型的运输机的底，四个发动机。那么这个飞机改用了很多，原来最早是作为运输机，军用的运输机。那么跟着呢，这个又做了这个预警机，加了很多电子的设备。那么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行坐的这叫总统专机，也是这个伊尔76。那这个伊尔76是俄罗斯的一架非常重要的飞机，它飞得不算快，但它的性能呢是不错的。这个 A50 呢，它是用这个电子来控制空中的，它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它是收集情报、监视地面的目标、侦察前方的情况、预警和指挥大概10架以上的战斗机的，这个叫做多功能的一体性的预警机啊，情报、监视、侦察、预警、指挥5位一体。它呢，这架飞机呢，其实最早在1984年就完成了。那1984年服役以后呢，所有的这些电子战的这些工作它都已经过时了，所以到2017年，俄罗斯呢在11月份又开始更新新一代的 A10 啊，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预警机。这个飞机呢，就是现在我们讲的 A50 的这个底子啊，就是做这个飞机。那么当然俄罗斯现在更新一点，就是 A100， 这个 A100 呢，这个估计呢现在也开始列装，但是俄罗斯用的最多的还是 A50， 但这个 A50 呢，它这个它飞得慢啊，它也没有什么作战的能力，所以一般呢都是在战场外面飞在空中去收集信息，去传给地面的部队或者是空中的飞行员，或者做预警有没有来攻的雷达等等。这个呢倒是这样，俄罗斯呢现在装备的这个 A50 的飞机呢，据说有40架，其中有30多架是不能飞的。前一阵子我跟大家讲说，俄罗斯大概有8架是现在在俄乌战争当中用，但是真正能够打仗的，就到前线指挥的大概是3到4架。那么我们讲这3、4架其实现在就麻烦了，因为在战争当中呢，这个已经1架架打下来了。我们先讲讲这个顺序。2023年的2月26号，当时有一架部署在白俄罗斯的 A50U 的这个预警机，被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武装部队用自杀性的无人机把它炸毁了，所以丢了第一架。2023年的2月26号，到2024年的1月14号的晚上。就是我跟大家曾经讲过的这个俄罗斯的 A50 的预警机，这个和另外一架伊尔-22型的空中指挥机是同时被打下来，这2架也就损失了。那么当时我们觉得俄罗斯一定非常谨慎的用这个 A50， 因为它没多少架了，结果没想到2024年的2月23号的晚上，俄罗斯又有一架 A50 的预警机给打下来了。那这讲到前线，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前线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因为这个俄罗斯最近啊，对这个乌克兰呢发动了大规模的前线的进攻，那么拿下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纠缠不下的一个叫阿夫杰夫卡这么一个地区。那么俄罗斯在国内呢就大力的宣传说是取得性战略性的转折点的重要性。那我在前2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了一个节目，是讲这算不算一个转折点，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件事情毕竟让这个美国觉得俄罗斯呢这个走得太过了，你这么大规模的进行这个地面的攻击和战争。并且呢，美国比较恼火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反对党的领袖，那已经给俄罗斯抓了，判了20年徒刑，关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面。这个反对党的领袖突然间在监狱里面说是这个走路猝死了，那么这个各种的怀疑就指向普京，说是他杀的。那人都已经关了，你还把他杀了干嘛呢？所以呢，在23号，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呢就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大概有500多项的这个制裁的措施，也加大对莫斯科的施压。那么按照俄罗斯和欧盟的联合说法，那么就说对这个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措施是毁灭性的。那么这个是美国方面的讲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根据德国的一个广播电台的说法呢，就说这2年以来，虽然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制裁，但是看来俄罗斯经济在过去还搞得不错。 也就是说俄罗斯没有受到制裁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个，所以呢，在这些事情啊，就是你表面制裁，但俄罗斯的经济表现很不错，不靠你西方，俄罗斯也活得很好。那么就也就说明，2020年今年，我们大家期望俄罗斯能够和乌克兰和谈，结束战争，这个非常的渺茫，并且呢，乌克兰方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动机要跟俄罗斯谈和谈。所以呢，大家说2024年要达到和平呢，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先讲讲俄罗斯的这次制裁吧。那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对俄罗斯宣布实施的500多项新制裁，那么其中有很多是针对这个反对党的领袖 Navalny 他在狱里面被打死的情况。那有很多人，包括抓他的人或者是监禁他的人，这些人都实行制裁。这个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这些人根本不会离开俄罗斯的。这些人如果他是参加了俄罗斯的警察或者特种部队去抓捕这个 Navalny 的这些人，你制裁等于没制裁，就是个名义。当然美国呢也对俄罗斯的金融部门、国防工业基地、采购网等执行制裁，并且呢对俄罗斯的100多个这个对俄罗斯提供实体出口的这些违反规定的国家的人进行了制裁。那么这个呢，说是要能够减少俄罗斯的能源的收入，这是美国的这个说法。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制裁呢，这个欧洲的响应呢是非常快的。英国政府就是宣布要加这个对俄罗斯50多项的新制裁，包括针对军火制造商、电子公司、钻石开采公司、石油贸易商等等。那么另外呢，欧盟的理事会也在23号正式的通过了针对俄罗斯的第13轮的制裁的措施，那么也是要制裁限制俄罗斯获得无人机的这个组件。那么但是俄罗斯的外交部马上呢就还口了。23号俄罗斯的外交部就说，欧盟试图通过单方面制裁向俄罗斯施压，但是毫无结果。并且呢，欧盟呢也就扩大了欧盟人员进入俄罗斯的这个制裁，不让他们来俄罗斯。其实这都是姿态了，有多少人去俄罗斯，有多少人这个要跑到外西方去呢？其实很少。俄罗斯呢现在过得就不错。我们先看看总的制裁的这个数量吧。过去2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15628项制裁，其中呢，这个15600项制裁里面，美国的是最多，是3500项，再加上这个500项，就是4000项，所以美国制裁是最多的。但是呢，我们看看俄罗斯的经济，在给制裁了这么多以后，俄罗斯呢，它的反弹呢，还很强有力。那么我们看见俄罗斯的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在今年2月初发表的数字，2023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增加了3.6%，就比以前还有特别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也就很高兴，说德国这些参加制裁的国家，他呢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特别是取消了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使德国呢成本要超过2000亿欧元。说俄罗斯呢讲这个高兴的话了。那么大家说，俄罗斯被西方制裁的这么惨，飞机也不能出国，船也不能到波罗的海，不能到欧洲各个国家，俄罗斯人已经基本上就全世界不见了，这个为什么俄罗斯的经济还会有稍微的增加呢？俄罗斯呢，如果你要把它整个国家把它制裁封锁起来，俄罗斯肯定不行的。但是俄罗斯它现在有很大一片地区呢，它是开放的，比方说俄罗斯跟印度，它是进口大量的原油啊，它向印度出口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气。印度嘛，它老三，它反正坐在这里，哪边好我都要。还有呢，俄罗斯有个更强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因为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大量廉价的天然气和石油，并且呢，中国也向俄罗斯出口很多生活的用品。俄罗斯用卖油卖气拿到的钱，在中国买消费用品，包括买电动车。 所以俄罗斯呢国内的市场呢基本上呢就站稳了。所以呢你这个俄罗斯你在西方把它封锁了，它在东方它有庞大的这个出口的边境，并且俄罗斯它和中国拥有的边境的长度是足够的宽，你也管不了。并且俄罗斯就是说没有武器的时候还可以从北朝鲜进口导弹和炮弹，所以呢这个你说要制裁它要把它封死你封不住，因为呢有一些国家它没有站在西方的这一边，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了。那么普京当然现在呢的恫吓的程度很高了，那个我们根据23号收到的消息，普京呢他呢在庆祝这个祖国保卫者日这个视频里面讲话，他说俄罗斯继续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加强我们的武器的战斗力。他说我们最近啊又做了4架新的图160的战略轰炸机，已经交给俄罗斯的军队使用啊，现在所以这个战斗机呢可以携带这个核武器，是俄罗斯联邦3位一体的核力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在呢普京呢完全没有这种说是我要向西方屈服的这个腔调，这个和我们今天这个早一点这个 Tucker Carlson 的那个访谈显示的普京他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今天呢讲到这个专题的时候，我特别就是讲讲俄罗斯呢没有因为制裁他就放软的身段，反而呢现在他好像还得到了一定的信心，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吧。